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措施，措施，路在何方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11日。
中共的隔离封锁不幸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瘟疫的首要重型措施。随着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，欧美、澳洲、新西兰、亚洲等各大洲国家都拿起封锁措施。但是封锁真的能阻挡病毒传播吗？封锁这种措施会不会是错误的实施？一月下旬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·莱利引用了一项研究表明，肯定不支持封锁起作用的结论。研究显示，英国在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，1月6日到15日感染率增加，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。全球范围内，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图显示，从去年12月24日英国发现变种病毒开始，到今年2月8日，46天内全球确诊总数 2669.8 万，平均每天 580.4 万人。同期内死亡人数 57.57 万，日均死亡 1.25 万。疫情确诊数据曲线和死亡数据曲线都呈现急剧攀升的趋势。可见英国的这种隔离封锁确实没有起到实际效果。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，就会发现英国这一次的隔离不过是300多年前伦敦大瘟疫那次隔离措施的重蹈覆辙。1665年伦敦爆发了鼠疫，当时的政府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，警察、医护、尸检等各界人员对疫区进行强制封锁，一切聚集性社会活动被取消，动物被捕杀，防疫人员焚烧刺激性燃烧物进行空气消毒。英国作家笛福在日记体小说《伦敦大瘟疫》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，小说中这么写的：市长办公室下令采取的最具争议的遏制措施是关闭房屋的政策。如果发现或怀疑有疾病，市政有权扣押财产，并将其及其居民关闭，关闭期限为一个月，直到病毒消失为止。因此，实际上家庭被软禁了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整个家庭被判处缓慢而可怕的死亡。然而，封锁似乎对阻挡病毒没有什么特效。小说中写到一个从事屠杀职业的屠夫村，疫情最为严重。几乎整夜的死人都死在那辆卡车的尽头那条小巷。八月到十月期间，伦敦就掩埋了7万多疫亡的尸体。十月份以后，就几乎以每周上千人的数字攀升。高峰时每周死7000人。1665年大瘟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口，瘟疫在一场大火灾情后突然消失。有人说，那场大火烧掉了病毒，阻止了瘟疫的延续。或许吧，但人类总不能再将纵火列入疫情防控常备手段吧。无论如何，瘟疫和大火都不是伦敦人故意而为之，如果不是出自于天意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为什么封锁没起作用？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瘟疫？伦敦大瘟疫时，医生尼古拉斯德是这样思考的：为什么只在这里发生，而不在那里发生？为什么同在一个城市，这所房子或这一区域有疫情，而其他的区域则没有？为什么即便在同一所房子里，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？他们同吃同住同呼吸，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差别？是上帝的智慧在区分，在一段时间中，他保护这一部分而不是其余的那部分？ 我们不得不相信，在这样的危险时刻，上帝是管理我们的唯一的神。当时，伦敦虔诚的基督徒们发现，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伦敦城，人们对物欲和感官追求的愿望要远大于对上帝的虔诚。人们杀生、酗酒、赌博、乱伦、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。清教徒们忧心忡忡，认为上帝的惩罚即将降临。300多年后的今天，一位武汉作家也写了一部60天的瘟疫封城日记，记述了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在封城期间的疫情实录。封锁导致的死亡数字来得更猛。日记写道，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，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。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，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，并且还有棺材，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，一车落上几个一并拖走。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，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。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，试图寻得一张收留你的病床。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，而通知来时你已经断气。关于中共疫情数字造假，这位武汉作家写道，昨天的数据新增病人断崖式下跌，曾经引发民众大讨论。我的医生朋友已经告诉了我，这是算法不同导致，修改算法无非数字上好看点。日记的真实性戳穿了中共所谓抗疫神话假象，颠覆了所谓的武汉经验。2021年英国变种病毒疫情在中国国内多点爆发，中共继续沿用所谓的武汉经验，将集权统治借疫情封城而发挥到极致。被封锁的居民被断食断药，不少人情绪失控，有人跳楼，几乎要被逼疯，产生的人道灾难和恐慌不亚于病毒本身带来的灾难。据国际媒体的调查报道，河北南宫市封锁中的一名老人发烧，打市长求救热线中当场死亡。还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，根本不让出去就医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龚女士说，一夜之间，政府下令全县全部停工，整个呼兰县内的个体、单位、公检法全部都关门了，就是不让你生产，不让你经营，然后人全部都回到家里，关上门，然后不准行人上道，不准机动车上道，整个城市像死城一样。康乐家园社区封门、封楼、封社区。2月3号中午，封锁中的社区居民情绪失控，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的志愿者。近期，中共各地因陆续召开两会，正好赶上除夕新年，中共将各地疫情数字缩水降低，但是据民众反映，疫区封锁政策并无减缓迹象。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自冬季以来快速恶化，经过一年多的攻城略地，病毒俘获了1亿多患者，感染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5万。似乎病毒已经稳妥地进驻地球的大部分角落。在流行病学、病毒学、免疫学等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，疫情的肆虐在向人类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？美国学者霍华德·马凯尔说，死亡通常在生命全盛时期发动袭击，而拯救永恒的灵魂是最重要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们必须细察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含义。捷克著名作家米拉·昆德拉曾说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为什么？面对瘟疫，专家们的所有措施，特别是照搬中共的措施，都是排斥神的，而不是基于对神的敬畏和信仰。 由此看来，这些隔离封锁的措施是不是错误的实施呢？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，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避疫良方呢？历史留给人的智慧总是珍贵无比的，只要人们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就能找到如何躲过灾难的良方。目前世界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效仿中共的隔离封锁措施，但是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呢？中共的老祖宗巴黎公社从起家开始就是打、砸、抢、烧，而中共的鼻祖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的教徒，对神充满仇恨，中共自然也继承了这些基因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，从三反五反到反右，从批林批孔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从六四屠杀到迫害法轮功，再到今天虐杀香港人等等。中共在历史上屠杀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，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。这其中最惨烈的迫害当属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特别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。不仅如此，中共还把共产主义邪恶意识输送到全球，渗透到各个国家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中共重点从被视为世界自由与民主灯塔的美国下手。2020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意识渗透美国社会的例子。在洪水般的大选舞弊的铁证下，川普的总统职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窃取了。整个大选过程中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对美国的三权之立法、司法、行政的高度渗透，甚至连第四权媒体也几乎沦为中共的喉舌。如今，世界自由与民主的灯塔几近熄灭，堂堂的泱泱大国被共产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，落到如此地步，真是值得全人类都警醒啊。共产主义诞生100多年来，给人类带来的是饥荒、战争、灾难和背离神之后的全面道德沦丧。在东方是用暴力作为执政基础和统治方式，在西方则打着全球主义、进步主义、平等主义的旗帜行骗，并全方位渗透。共产红魔还在肆虐，与此同时，全球的染疫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急剧攀升。人们发现，这次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于共产中国，那里是共产邪灵迫害亿万百姓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中心之地。全球其他各地凡疫情严重的灾区，也都是亲共或者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地区。如果说瘟疫有眼，武汉肺炎病毒就是冲着中共和共产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而来。只有远离中共，远离共产党思想，才能远离瘟疫，拥抱平安。